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避孕套到成人用品，中国集权社会的崩而不溃；第二个是中国投资断崖下跌的之谜啊；第三个是中共千人计划指向韩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总监伯基斯11月12号表示，中国的黑客正在渗透澳大利亚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旦中国黑客采取行动，将重创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民生。伯基斯点名说，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黑客组织炎台风和解放军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他说炎台风和福特台风都采取了长期潜伏的战略，为将来可能实施的破坏行动提供了提前部署。那么在美国，福特台风2025年就开始潜伏在2023年就开始潜伏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当中，而炎台风在去年和今年都入侵了八家电信公司啊。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8月27号发布的公告指出，已经在80个国家发现了炎台风的黑客活动啊。伯基斯说，间谍活动在去年给澳大利亚造成了81亿美元的损失，这其中就包括价值20亿的这个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伯基斯强调，各国的情报各国政府和情报组织会相互监视，但是不会大规模的窃取知识产权，不会干预政治制度，也不会从事危害极大的活动。而中国的黑客已经超越了底线，他从事大规模的窃密和潜在的破坏行动，这是第一。第二，韩联社报道，中国正在通过千人计划定向挖角韩国的科技人才。报道指出，中国掌握了韩国学者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年薪、家庭情况、研究领域和工作环境，并针对这些情况开出有针对性的这个条件，提供这个年薪和研究经费都参照他的个人情况。韩国科技界指出，中国提出的条件可以弥补韩国研究环境的不足，它是系统性精准的策略，效果非常显著。韩国顶尖的理工学院是韩国科学技术院，2024年有149人收到过千人计划的邀请邮件。那么过去五年里，韩国科学技术院有 62% 的研究人员被挖角，其中 83% 来自中国。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所2024年也收到了600多封千人计划的邀请函。那么有些人每两三个月就会收到一次千人计划的邀请，最高的年薪开到55万美元。韩联社报道说，中国根据人才的年龄采取不同的战略，对于不到45岁的研究人员，中国提供的待遇和中国留学人员的待遇相同。那么对于55岁以上的，中国会提出更灵活的选择，包括短期的科研项目、一年以上的顾问或者是授课等等。那么中国在2008年启动千人计划，目标是吸引海外顶尖人才到中国工作。2020年川普政府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重点调查美国科研人员和中国科研合作的资金往来，千人计划就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它并没有停止。2021年开始，中国陆续推出了新的人才引进计划。2024年到2025年，中国又重新扩大了海外科研人员的招募，千人计划就再次活跃起来。第三，星岛日报报道，苏州市第八届锦银开放日10月8号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在这个活动当中，有一支交警这个摩托队进场表演， 那么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站在警戒线外观看，有一名骑着摩托车的女交警突然撞向左侧的人群，好几名儿童被撞倒，其中一名红色衣服的男童被撞飞到几米外。那么事故发生之后，这名女交警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受伤的这个观众，而是招呼她的队友一起检查摩托车，随后向她的警官报告情况，最后她才走向伤者，但是也没有接触那些关心伤者。那女交警的冷漠态度引起了网民的愤怒，网民说女交警整个的行为不可接受啊。那么事故发生三天之后，也就是11月11号，苏州市公安局交警交管局才发布通报向公众道歉，但是通报却轻描淡写的说女交警因为操作失误和三名观众发生了擦碰。那么这份通报立刻引起网友更大的愤怒，网友说被撞飞的那个孩子用连滚带爬来形容不过分，结果通报却说是擦碰，那么以后怎么大家还相信官方的通报，本来就不应该相信啊。那么苏州举办这个警营开放日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炫耀你的武力，目的是要跟市民这个建立更好的关系，结果你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三、第四。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希望重振造船业，组建美国人驾驶的美国船队，那么估计需要几千名美国的船员，为此美国的船公司正在招募这个船员，年薪超过10万，每年还有半年的带薪假期。不过就算薪酬高，还是招不到船员。那么现在这个美国人不愿意去当船员，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海上的工作强度大，离家的时间也很长，虽然船员只用工作半年时间啊，6个月，但是他们在船上的工作量远远超过半年，这是第一。第二，船员培养的通道很少，美国目前只有7所海事学院，那么根据美国海事管理局的数据，去年取得海岸警卫队的资格，可以在船上作业的这个毕业生数量是810人，而2017年有多少？1048人。那么美国船队的计划在资金上也遇到挫折，川普总统和习近平10月底在韩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川普政府暂停了对中国商船征收费用1年，那么这些收费原本是用来补贴美国船队和美国船员，现在这个钱没了啊。这是第四、第五。联合早报报道，北京、福建、四川、广东4个省的税务部门10月11号同步发公告说，税务部门根据大数据线索发现有中国公民在境外取得收入却没有申报纳税，在税务机关提醒之后补交了税款和滞纳金，然后公告曝光了6起典型案件，其中1起是四川有个姓李的居民补交这个税款和滞纳金，合计666万，那么人民币啊。福建一位姓刘的居民补交的税款和滞纳金有561万，吓唬你啊，一交这么多。那么吉林省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的院长张威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制度，叫 CRS 啊。那么中国现在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那么利用 CRS， 中国的税务部门，就中国的税务国税局可以拿到居民个人在境外的金融账户的相关数据，那么通过这些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数据进行对比，那么税务局就能够精准有效地发现境外这个收入的行为。那税务局的公告还说，个人在境外取得收入应该在第二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申报纳税。彭博社指出， 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枯竭，加上中央政府在压缩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寻找更多的税务来源。好，我们讲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要求他的几千家供应商把他的零部件生产移出中国。那么通用汽车的目标是最晚在2027年之前，就是明年年底，要实现整个供应链完全移出中国的目标。消息人士说，通用汽车这个指令最初是在2024年发出的，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那么这个计划变得更加急迫，目的就是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干扰。那么在过去20多年里，通用汽车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估计，在2022年之前，通用汽车每年从中国采购的金额200到250亿美元。那么现在通用汽车将会彻底的把它的零部件供应离开中国，这就是200到250亿美元的采购。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正在中国访问。11月11号晚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私人晚宴。那么11月12号，费利佩六世和习近平正式举行会谈。那么当天这个费利佩六世还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西班牙基本上是欧洲跟中国关系最好的一个国家，欧盟成员。那么费利佩六世和习近平在会晤中都强调两个关系非常稳固，双向奔赴。那么费利佩和习近平还共同见证了签署10份合作文件，那么涉及到经贸、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基本上西班牙是希望这个强化和中国的关系，因为欧盟跟美国关系搞翻了，所以这个欧盟需要强化跟中国的关系来平衡这种关系。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说，中国市场最重要的是什么？猪肉市场。那么西班牙肉类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到7月，中国进口的668万吨猪肉当中，有一半来自西班牙。这是第七、第八。明报报道，香港在2021年修订了电影检查条例，简称电检条例，电影检查条例。那么截止今年7月，有13部电影因为国家安全的因素不准上映，就是根据新的这个电检条例。那么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公布这个名单，连名单都不公布啊。那么在电检条例修订之前，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之间，没有一部电影不准上映啊。那么只有50部电影需要修改，但是条例修订之后5年，有104部电影必须修改内容，有60部电影因为国家安全因考虑修改内容，有13部电影不能够上映。那么从80年代到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那么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电影业就开始走下坡路。1993年香港出产了242部电影，那么到了1998年剩下了92部电影，到05年跌到了55部。那么主要的原因跟什么有关？一方面是中国电影的崛起，竞争加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地电影市场开始萎缩，东南亚市场被中国占领，所以香港电影的市场开始萎缩。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的补习学校现在面临两难的局面，他们又想招收中国学生，又不敢公开说明， 这个爱你在心口难开啊。日本少子化的问题加剧，如果这些补习学校只是靠日本的学生，就很难维持经营。另一方面，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儿童人数持续上升。按照日本出入国留在管理厅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持有中长期居留资格的15岁以下的中国人有9万人。10年之内增加了 70%。在埼玉县川口市的一些补习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达到多少？80%。补习学校的学生，中国学生达到80%啊。那么在东京的一些补习学校，中国的学生也占到了40%。那么为了招收中国学生，补习学校正在增加中文服务，其中包括开设中文网站，招聘会说中文的职员，但是这些补习学校不敢公开宣传说欢迎中国学生。为什么？因为担心被标签亲中标签，他一标签的亲中，日本学生就不来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憋着啊。这是第10。凤凰台凤凰台风11月11号为台湾东部和南部带来了强降雨，有51人受伤，有1000多户居民受到洪水的影响。花莲在9月因为溃坝，堰塞湖再次溢流。那么洪水这个堰塞湖9月份刚刚溃坝，现在又开始溢流，洪水涌入万荣乡明利村。那么11月12号积水还没有退去，明利村31户的居民已经转移。那么宜兰县单日降雨量达到了648毫米，那么政府11月12号撤离了8000多人，范围涵盖了11个市县，主要是东部山区和海岸地带。高雄、台中、台南、屏东、嘉义县、苗栗县学校政府全部关闭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中国投资断崖下跌之谜啊。经济学人今天发表了一篇分析特稿，题目是中国投资剧烈下滑之谜啊。那么文章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基建、制造业、建筑领域的投资疲弱到令人难以置信啊。那么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37万亿，同比下跌 0.5%、这不仅是疫情后的第一次下跌，就是1到9月份，就是整个 1到3季度、那么而且是过去30年来第一次下跌、文章分析说，其实呢，中国今年的投资并不是一直下跌，整个上半年是正常，整个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是正常的，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投资就突然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第三季度的投资同比下跌了 6.6%、文章分析说，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持续下滑、那么房地产投资一直拖累整个的投资水平。那房地产投资一直在跌，那主要是靠制造业、基建跟服务业的投资来抵消房地产的拖累。那但是第三季度的情况是，非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也出现下跌，同比下跌了 3.5%。 那就也就是说，实际上第三季度的下跌不仅仅是房地产在跌，房地产投资在跌，不是房地产，什么制造业、基建都在跌。那文章说，有一个解释是政府反内卷的整顿啊，因为反内卷，所以就大家很多就要停止扩张啊。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非房地产领域投资的下降，可能的解释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份的例会强调要遏制无序竞争。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也指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必须避免盲目上新的项目。这都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政府反内卷的一个整顿，整顿的一个这样的需求。那么整顿反内卷呢，其中一个效果就是企业扩张被遏制，那就会形成一个投资下降，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说法呢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本身就是产能过剩，尤其是电动车，电动车产能过剩最严重。而且目前各大车厂都在打价格战，非常典型的内卷。但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一到九月份它的投资同比增长 19%。所以实际上呢，整顿这个内卷产业内卷并不是造成这个非房地产业投资下降的原因。那么非房地产领域投资下降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专项债被挪用。那么今年财政部安排地方政府发行新的专项债，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就拿来置换什么呢？隐形债。那么也就是说，原来呢专项债的用处是什么？基建。专项债的一开始发行专项债就是拿来搞基建。那么后来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专项债的用处就增加了。那么其中现在就增加一个功能，就是置换隐形债。那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把隐形这个专项债用在什么？用在这个发工资上。那是违反纪律的。那么今年的财政部是部署了各个地方发这个专项债，有一部分拿来这个干什么？因为拿来还这个置换隐形债。那么结果地方政府把置换隐形债的规模扩大了。扩大了多少呢？申万宏源估计，券商申万宏源估计挪用专项债大概有4000亿的规模。那么经济学人认为这个数字足以解释投资放缓的一半。不过呢，经济学人还提出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这一次呢，中国月度投资的数据被低报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为了表现自己响应反内卷的号召，报低了投资支出。那么他说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就是政府的反应。因为三季度的投资数据出来之后，中国政府反应的很克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去年不同，去年第三季度也是投资有所下降，但是去年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声势浩大的刺激方案。当时去年发改委安排了三家政策银行向这个2300多个投资项目总计投入了5000亿的股权资金。而且地方财政部还放宽了地方债发行的额度，但今年就没有。文章说现在有两种情况，要么呢地方政府的数据是真的，中央政府反应迟缓，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呢，要么就地方政府篡改了数据，但无论哪一件事情都不是好事。我的评价，专项债挪用，地方政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专项债不仅挪用在置换这个地方债，专项债还挪用地方政府还什么债？还这个拖欠，一个是还拖欠，一个是发工资，都在挪用， 为什么？因为地方基建基本上除了国家重点工程，中央政府拨一点钱，地方政府配点套之外，地方的基建基本上停掉。所以专项债实际上呢，地方政府大量的拿来挪用，挪用在日常的开支。中央政府知道吗？中央政府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否则的话地方政府过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地方财政有 40% 来自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基本上现在停掉了。所以实际上地方政府，如果你不大规模的裁员，地方政府实际上有一大块窟窿在那里填不上，填不上。所以地方政府挪用专项债一定会，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央政府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啊。另外我们昨天做了一个专题，介绍中国商业银行开始卖房啊，然后有人在知乎上问银行卖房说明了什么。我们昨天这个专题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有人在知乎上这么回答，我觉得更有特点啊。他这么说，他说中国近代的经济方面都是跟着日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啊，日本走了，日本踩的坑中国一个都没拉下，全跟着踩。他说根据抱歉，他说根据日本的经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房价最后变成多少？变成高点的 20%-30%。 他说中国的情况也一样，中国的房价最终会是2021年房价的 20%-30%。 然后今天呢，这个推特大 V 来去之间发帖问他说，如果现在的房价再跌一半，也就是腰斩啊，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然后还是后面一堆的人在那帖大萧条啊，经济崩盘啊，有人说这个已经降了一半了，你再发生一半，有什么好震惊的？顶多再崩几个。然后还有人说能发生什么？还不是岁月静好。房价我不了解，中国人我还不了解嘛。但基本上我觉得，2021年的 20%-30%， 也就是腰斩，再腰斩。对吧，腰斩不就是腰斩不就是 50% 吗你再腰斩就 25% 呗你腰斩再腰斩，也就是说现在腰斩了的再腰斩一次，大概就这些，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讲讲第二个主题，从避孕套到成人用品，集权社会的崩而不溃。那比经济降温更早的是什么？是人的欲望啊。2024年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统计，避孕套全渠道销售从2023年的187亿跌到了去年的156亿，跌幅达到 17% 啊。那么避孕套行业从上游的产能到中游的品牌到下游的销售啊，这是整个产业链。整个产业链都在萎缩啊，所以避孕套行业寒冬已经降临啊，所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市场短期之内很难见到复苏的迹象啊。2024年中国避孕套市场剩下的规模是多少？156亿，比2020年的208亿跌了 25%， 平均每年跌 6% 啊。那么数据显示避孕套几个大牌子都在跌啊，杜蕾斯在中国的销量急剧下滑。那么2019年线上销售372万件啊，那么市场份额达到 50%， 2019年它的顶峰。21年跌到多少？21年跌到了84万件，从372跌到了84。去年的这个杜蕾斯在中国的线上份额跌到了不到 30%， 加上整个的线下渠道，杜蕾斯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到 40%、那么从2022年以来 杰士邦、杜蕾斯、冈本这些外国品牌全部陷入低迷。截止去年，杰士邦公开说市场份额跟销售逐年下跌。那么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有超过7万8000家避孕套企业倒闭，每年注销17000家，这是避孕套。那么避孕套市场遇冷，情趣成人用品市场火热。5年前，中国成人用品行业就开始 25% 的增长，到2024年中国成人用品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成人用品市场是避孕套市场的13倍以上，中国的成人用品占到全球总量的，大家想不到 60%， 60%， 我都想不到啊。目前全中国有成人用品企业103万家，103万家，长三角珠三角，全世界最大的成人用品品牌全部都在长三角跟珠三角供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成人用品生产国，也是成人用品消费国。那避孕套市场的冷和成人用品的热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什么趋势？婚姻关系内卷，情感关系内卷，人际关系内卷，这些关系都在内卷。那么这些关系内卷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倦怠的状态。那有人向网络大 V Ignatius Lee 提问说，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从2019年以来避孕套的销量下跌，持续下跌，成人用品的销量大幅上升。他说，我觉得这反映了年轻人的社会冷感，他不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对社交、恋爱、婚姻都不感兴趣，一个劲的沉迷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那么往坏处想，这样的社会难以爆发社会运动；往好里想，这样的社会也难以发生集权复辟。那么虽然很多人戾气深重，但是让他们去旅行、串联、游行、示威，恐怕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躺在床上玩手机。Ignatius Lee 就这么回答，他说，第一，现在的中国更像一个高度制度化的集权政体，集权政体或集权体制，它既不同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也不同于中东欧后来的后集权主义。那么制度化的集权体制是先前没有过的东西。那么现在不一定由卡里斯马型的领袖，只要照着体制复制，就会很容易的延伸他的体制，这是第一。第二，和大部分人对集权国家的一般概念不同，集权国家表面上不需要理会民意，就好像不需要国民支持也一样很稳定，但是实际上也一样非常依赖国民的服从。他不理会民意，但是非常依赖国民的服从，甚至比民主国家更需要服从。这说得非常对。那么集权统治造成的压制是全方位的，集权统治破坏社会的自组织，摧毁社会的信心，造成群体性的萎靡不振，现在就是萎靡不振。那么刺激愤世嫉俗、野蛮生长等等，一切统治手段都是旨在什么？制造服从。这就恰恰说明了集权国家最害怕的是什么？不服从。不服从对民主国家来说是常态，但是对集权国家来说它不是常态，它需要的是服从。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服从度从来没有遭到过破坏， 他说这话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不满，但是这是事实。另一方面，一些人喜欢谈论崩溃论，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说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共政权有崩溃的迹象。那么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集权政权来说，它长期都是处于内战状态，这种内战状态呢，给人一种即将崩溃的错觉，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崩而不溃。他说崩而不溃才是集权政权的常态，集权就像一种内战，是什么呢？它是集权政府向社会开战，所以维稳经费就像国防开支，就像战争开支啊。那么集权政权流露出崩溃的迹象，它真正的政治风向标是什么？是社会不服从度日益增长。就是说集权社会如果它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它的风向标是社会不服从度的增长。它的社会不服从度的增长，它会导致这个基层执政的阻力越来越大，然后它一层层反馈上去，那么对高层来说是什么？中央政令政策推行不下去。恰恰就是这种压力传导会使集权政权特别依赖政治服从啊，所以呢，社会萎靡不振，它对社会运动的确有很大的阻力，但是同样对集权政权造成巨大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它会间接形成消极合作和不合作的效果，它的政策它的政令就很难执行，或者是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就意味着集权政权无法进行自我修复，也无法自我升级。但是呢，社会萎靡不振只是集权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中共建政到现在，它的历史阶段非常的清晰啊，过渡期、内乱期、恢复期、重建期、腾飞期、衰退期、萎靡期，现在萎靡期啊，这萎靡期也可以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普遍不合作创造一个历史机遇啊。衰退区就前一阵子啊，衰退，经济开始衰退，那么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萎靡期啊。萎靡期的往后就是社会普遍的不合作啊。那么我们就是这个 Ignatius Lee 他说他就是不断的鼓吹社会运动啊，鼓吹社会运动。他说眼下中国社会普遍的萎靡不振啊，是几乎不可能靠经济奇迹重新扳回一城。到目前为止这种萎靡不振只会扩大，它不会逆转啊，不会逆转。但是你要说这是集权政权要灭亡，夸大其词，所言不实啊。他分析的还是很客观的啊。他说不服从度升高只能是说是它是一个历史机遇，在这个期间政权国家集权国家会面临内部的挑战，压力会上升啊，而社会也用不服从来消极抵制现状，那这是社会运动喷发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是第二。第三，集权国家。集权国家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呢？它是愈弱就会弱，愈强就会强，这个统治机器啊。那消极抵抗会削弱集权国家，但是如果你进行武装反抗，它会导致集权国家变本加厉啊，变本加厉。所以要停止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他说历史上还没有集权政权是被武装暴动推翻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一些人喜欢拿中共的政权跟历史上的王朝比较，我们很多网友喜欢这么干。 所以呢，想当然的拿历史王禅的兴衰规律来对比现实。他说这样做多半有情绪在里头，情绪真实大于现实真实。那么因为现在中国社会不是朝鲜的封闭社会，全封闭社会，也不像美国那种全开放，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半开放社会。半开放社会既要为封闭付出代价，也要为开放付出代价，这跟古代王朝是完全不一样。另外，中共统治集团和他的特权阶层和古代的王朝家天下，他的统治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他政党统治呢更高效，但是呢，他这个残酷性的上升也会意味着反抗的上升，所以他说你不可能现在还来指望这个农民起义来对付共产政权。他说中国社会焦躁躁动人心惶惶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不过最终还是会发生改变，就是持续挑战社会秩序就能恢复社会信心。他说呢，像2022年这个反对这个动态清零搞了一下，白纸革命搞了一下，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这个政权对服从度过度依赖的严重缺陷。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陷，就是他非常依赖大家的服从，所以大家要是不服从这个政权就有问题。那民主国家不依赖社会服从，而是依赖法治社会形成的普遍共识。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说，它没有法治的保障，也没有社会正义可言，它只能用野蛮的手段来制造服从。他说你看现在普遍的萎靡不振，显然已经是在服从度上打了折扣。我基本上大部分同意这个帖子的观点，但是有一些我不是不同意，我没有认真的去考察过，所以我还不能确认我同意或者是反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帖子是迄今为止我看到对中国集权政治最贴切最准确的一段描述就我分享给大家。他讲的有些现象就大家听得没那么舒服，但的确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你说中共政权现在崩溃，我也没有看到他崩溃的迹象，虽然经济糜烂到这个地步，虽然社会萎靡到这个地步，但是我没有看到中共政权崩溃的迹象。他说的非常的准确，就是中共这个集权体制非常依赖民众的服从但是如果大家不服从，这个政权就出现，它就会出现一个混乱的局面。而这个混乱会不会导致他的政权垮台？这是个机会。他为反抗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对这个说的对，他对这个政权更替的这个路径，我认为他的描述是正确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请大家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视频下方有链接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明谢安倍明和，谢谢。再转称成韭菜又怎样，谢谢情况。小粉红说销量下降是三胎政策起效果了，出生率啪啪打脸。那小粉红他的脸哪打得上没多少脸他。 尽管我从小就接触成人电影，他们并没有教我们如何与女性交流，我更倾向于依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的性欲望，比如使用小玩具。 OK， 所以为什么现在成人玩具卖成这样啊？秦况前几天见到习近平，近距离看到五米左右，现在真老，脸上很黑，很多老人斑，估计150岁活不到了，但是保安是真的严，还有台词我真是服了，固定的人给稿子念一句话，哦 ,OK。还是喝酒，你看那脸色你就知道，还是喝酒。在新华社 P2P 的太过了 ,P2P, 这脸色比我还好啊。啊，他脸色不好，脸色发暗，他脸色发暗呢。他脸色比较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西藏，那个脸色可以，那脸色是可以的。那这几次都不行。提问：目前中国经济情况下，我能看到积极向上的行业只有一个，风水算命，塔诺预测。这是否代表中国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急需用最小的代价来给自己提供心理安慰？反正对未来没有恐慌，他就会去算命。他都对未来他迷茫、恐慌、不确定，他就会去算命。所以你可以看，北京有一个叫什么寺呀？哎呀，北京那个寺，哎呀，这我啊忘记了。他的香火很有指标性。这个经济差，香火就特别好，就这样，就这个特点啊。关于日本补习班招生困难的原因，除了与少子化有关以外，可能和平成以来大力推行的宽松教育有关，不过度要求成绩，而是注重个人兴趣，甚至有些学校考试不公布成绩。去年官方公布的时代世论调查，东京都内的学生，除非他们的目标学校是AA 级的南关大学，大部分学生都不想花钱给课后补习，却愿意存钱去海外学英语。今年日本有 A 级的国立大学招不到学生，和其他国立大学合并传言又跑出来啊。一样的啊，其实一样的，美国的学校也差不多。美国的学校你看，普通的这些公立的学校，他没那么要求那么高啊，他们不公布学习成绩的，考试成绩不公布的。我女儿在那上过公立学校，上过两个月啊，后来疫情就上网课，不公布成绩啊。但是呢，现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有一个趋势，就是原来是不管你，就是你反正它是保底啊，程度保底啊，它解决程度最差的那个的需要，所以整个的程度比较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公立学校开始进行差异化，就你班上有一些学生，他的程度比较高，就让他跳，往上跳，一直往上跳。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开始上更高年级的课，就让他往前跳，甚至他专门开一些班，给一些班上一些进度比较快的学生。公立学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私校，那些精英学校，精英学校那绝对精英学校，很多人经常讲美国是快乐教育，教育不是快乐，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满足，不是快乐，是寻找兴趣。快乐是结果， 如果你把结果当作目标的话，那绝对是个错误的描述啊。提问，请问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这么大的问题吗？年轻人什么建议？主要的年轻人还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年轻人最重要的是遵循你内心的召唤，你才不会后悔啊！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擅长做的事情，坚持你的梦想，这个更重要。我认为年轻人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梦想。你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大家知道金钱至上，中国现在是金钱至上，没人谈梦想。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觉得更人生是个过程，这个很重要，人生是个过程，它不是个结果。你经常这个所谓的内卷也好，所谓的焦虑也好，焦虑内卷都是把人生看成结果。为什么？比较嘛，比较你没结果怎么比较？我有车这是个结果，我有房这是个结果。但如果你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过程，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过程，你不会有结果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验什么，你的价值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所以我昨天我还跟我的朋友聊起来，他跟我讲了一大堆碰到的事情啊，这个又是一塌糊涂，那个又是一塌糊涂。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对自己没有缺乏的正确的认识啊，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不了解自己的问题，不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是一个。第二个，对外界对世界缺乏正确的认知啊，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外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做错误的决定。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买了房，在股票最低的时候卖掉了股票，在工作最好的时候去创业。我昨天看的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讲有两口子，就是去原来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两口子，看着别人做互联网很高兴，自己跑着去做互联网，去开网店。然后我没看完啊。结果的，经常有人跟他讲，你熬三年你就熬出来，第三年你会赚到你这辈子赚的所有的钱，他就真的相信了，跑得去把大厂的工作辞掉了，跑得去做他的这个网店，他自己是互联网大厂的人。所以你可以看，中国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认知，缺乏对外界的认知，放弃了梦想。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雍和宫，没错，雍和宫，没错，雍和宫啊。观点，性萧条有很多成因导致，比如男女之间的社交成本、金钱成本，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买个情趣玩具解决生理需要很正常。性是本能和愉悦，人不会无缘无故的低欲，而是被迫低欲。就和中共提倡消费一样，我兜里有钱还需要你提倡？避孕套两个人用，成人玩具或者是情趣产品商品一个人用啊，那么一个人用的上升，两个人用的下降，说明双方的关系正在越来越远啊，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是社会现象。其实这个社会现象当然是很复杂的，你说的经济不好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经济不好，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两性关系出了问题，两性关系出了问题。那两性关系出了问题跟经济有关系，我觉得跟社会有关系，社会生病啊。情况今天和一个疫情后二婚的朋友聊天， 得知对方又离婚了，主要是因为经济下行带来的家庭矛盾。最后对方说以后只敢恋爱不敢结婚了，不知道未来如果安定的社会到来，安定的好像大家因为现在不安定，安定的社会到来，结婚生育率是否会恢复。我不知道你这个期望是，如果你是这样陈述的话，你认为是现在是个短暂的，其实不是，其实不是。疫情加剧了一件事情，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解体，中国社会在解体，中国社会的解体是什么造成的？经济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巨大的冲击有地域上的冲击，你比如说我原来是江西人，我跑到广东去打工，我原来在江西的时候我后面有个家族，我跑到广东去打工我就是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深圳，原来早年深圳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跑到深圳去的人都是有家庭的，但是呢他在深圳没有家庭，家庭有一半在老家，结果这些在有家庭的单身汉跟单身女性，他们自己自由组合了，这很普遍。其实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在分化，在撕裂。这些年中国社会的上下流动，地域上的流动，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组织的这种破裂。然后出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性别差异，就是女性人口，就是我们叫这个性差，性别差，男性多很多，女性少很多。它就形成了一个性优势，少的那部分有性优势，性优势再加上经济形势的恶化，就出现了彩礼。彩礼以前有，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没有的原因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要求不意义不大，传统社会的示威，所以彩礼就后来就慢慢的没有了。那现在又跑出来，现在跑出来的原因是经济不好，经济不好要通过新优势获得财富，它变成了一个敛财的工具。那敛财工具的后果是什么？敛财工具的后果，成人玩具就跑出来了，大概是这样。以后可以我们细说啊，这个一句两句话讲不完。情况今天和没有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中国的社会不是说现在不安定，要回到可以回到在原来的安定，其实中国社会回不去了，中国社会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式。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社会变迁到什么程度。所以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回不到原来的这个状况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